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的经文记在罗马书三章21-26节，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罗马书3:21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谢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今天李牧师要借着这段经文正道，题目是称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第二次读这段经文了。看到今天的主题，大家会想称义这样的题目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困难，为什么我们不会多讲一些与生活有关的圣经文？确实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是教导我们如何在每一天当中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如何在工作中、家庭中、社会中去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同时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这样教义性的经文，就是说像罗马书、像以弗所书的1-3章、像加拉太书，这些经文当中非常清楚地阐明许多教育性的真理。那么这些教育性的真理虽然我们听起来可能比较深一些，但是却对我们的生命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人说这些我不需要了解这些知识，圣经说知识叫人死，灵也叫人活。对不起，那段经文不是讲这个，我在讲的《哥林多后书》4章讲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说那儿的知识不是这些，你那儿的知识的经文从上下文化理解特指旧约的律法。而今天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反智主义。我们常常不去过多的去从圣经当中去明白那些教育性的真理，造成一个什么问题？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可能信主时间很长，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信仰的真掌握却很浅。造成什么？造成就像希伯来书5章最后所讲的，我们今天信主时间很久了，仍然是在仍然在吃奶而没有吃干粮的地方局部。什么叫奶？什么叫干粮？上帝的话语有许多是滋润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比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那位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帝，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时刻眷顾保守我们，他每天都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这样的经文非常容易接受，但是同时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教育性的真理，就像干粮一样。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当他刚像婴孩的时候需要吃奶，但是我们坐在在座的做父母的知道，小孩子到了5-6个月的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加，除了奶以外还要往里加，加什么？加他身体成长所需要的那些干粮。每一个基督徒是同样，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这些教育性真理的把握。只有我们清楚明白深知所信， 我们深知所我们信，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当我们在遇到那些外边的各种似是而非的学术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去模糊。比如许多年之前出了个犹大福音，大家说：“哎呦，那是真实的，考古证明是真实的，对不对？”对，考古证明是真实的，是确实是主后几百年时间，那是真实的，但并不证明它的内容是真实的。所以许多基督徒受迷惑了。还有的基督徒听见今天几年前是在新加坡说发起，在中国大陆受影响，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教会里一个小组收到那样一些内容，被称为恩典福音。对呀，我们说相信的就是恩典福音，但他们所宣扬的却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你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你一听，虽然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不知道他出于谁，你也不知道他的起源，去分析剖析他，但是我一听知道他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把握了从圣经所启示的那些教育性真理。所以说教育性真理与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是密切相关的，虽然听起来有一点深，稍微深一点，但是我们仍然去要更多的去把握。我们今天讲的是称义，那么这个词重要吗？称义实际上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坚固磐石。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宗教改革，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将95条贴在那教堂门口，站出来真的是挑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旗。马丁路德就是在从罗马书当中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与加尔文、茨威尼那些改革宗教改革的先驱们，将那已经偏离了信仰、偏离了正统信仰的教会重新带回来。所以说，称义重要不重要？重要。马丁路德就是因着因发现从罗马书当中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而改发。带领教会回到上帝所启示的信仰中间来。加尔文说，称义是救恩运作的主要铰链，是最主要的。马丁路德说，是教会屹立或倾倒的条文，这是称义。一旦称义的教义沦丧，一切都沦丧了。别的教义都是从他到涌流出来的，只有他能促成、滋养、建立、持守、维护神的教会。若没有这教义，神的教会一刻也无法存留。啊，大家说马丁路德太远，我不了解。如果你曾经在中国教会待过，你就会知道，中国教会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丁光训。丁光训他实际上他做了许多许多年的中国三自运动爱国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做过金陵神学院的院长。他曾经出了一本书叫《丁光训文集》，要求中国教会的牧者们都去学习的《丁光训文集》。那个《丁光训文集》当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基督教的新派的学者所宣扬的因爱称义。当然，《丁光训》所文集当中所宣扬的因爱称义，在中国教会当中没有市场。中国三自教会基层的牧者都是坚定的福音派。所以说，虽然丁光训在他的位置上用他那个位置的权柄要求教会三自教会推广学习丁光训文集，推广因爱称义，但实际上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教会的根基，虽然今天我们说分成家庭教会、三自教会，但是中国教会的根基都是建基于像王明道、尼陀生、贾玉明、宋尚杰那一批100多年前那批属灵的伟人，他所建立的中国教会基要的信仰。这个基要的信仰是在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那些牧者信徒的信仰的根基都是基要的信仰，所以他无法动摇。你可以看得出来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根基的话，没有100年前上帝的中国兴起那批属灵的伟人在中国教会有那种扎根， 当这种各种的似是而非的信仰进来的时候，就会使教会动摇根基。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对这一点非常清楚的把握。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保罗用这一段经文把称义，用称义这样一个真理，将福音清楚准确完备的阐明。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第一点，所有的人都是不义的，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所有不义的罪人都要受上帝公义的审判。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人是完全堕落的，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称义。这个自己的能力主要是指遵守律法，二十一章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神白白施恩给那些不虔不义的罪人，借助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除去他们的罪孽，算他们为义。我们刚刚读了经文，这儿提到说白白称义，神算我们为义。第五点，神这样的作为不是基于人自己的行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他们所完成的代表性的公义，并他所流出的宝血，具有救赎、挽回和代替的功效。这也是刚刚我们刚读了经文当中很清楚的阐明福音的核心。因此你会发现，有的经文我们讲得很快，有的经文我们讲得很慢。短短的六节经文，我们要用四次讲到，讲到 六节经文。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好，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称义。称义这个词，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几乎听不了这个观念。什么叫称义？义本来义是一个圣经的名词，义是什么？义是一个上帝的属性，圣洁公义。称义是什么？就是被宣布为义。好，也就是说，从旧约圣经一直来看，那位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不义的，上帝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从此以后不义的人不能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为什么？因为你是不义的。那么怎么来到上帝面前？没有一个办法，被上帝所称为义，算为义，上帝宣布你是为义。很难理解。我们换个场景，好，我们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上，人身上。我们讲到上帝的审判，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他要审判一切的罪人，一切的罪恶。启示录二十二章记述了最后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知道，我们今天一个接受审判的人，站在圣洁公义的法官面前，那个罪人是站立不住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清楚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所有人都从亚当而出，都是罪人。我们面对那么圣洁公义的法官，我们都无法逃脱。但是当我们在那个圣洁公义的法官面前，我们恐惧战惊不敢抬头的时候，突然那个圣洁公义的法官宣布什么？宣布你无罪。你不但是无罪，无罪只是赦免，你不但是无罪，你还是圣洁的，被接纳的。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这称义这个观念是从一个审，是个法庭术语，就相当于把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记载的最后的审判那个场景提前了。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被他所宣布无罪，不但是无罪，还被接纳。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想一想，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像我们在世界的这个法庭上，哦，你是有罪的，无论你是什么原因，然后突然被宣判无罪，哇，那个心情，哇，真的是我们那种喜出望外，那种高兴。 所以说提到称义这一点一定要留意，记得称义是一个法庭的术语，法律的术语，是指我们在人在上帝面前一个地位，被宣判无罪，并且是什么？并且被接纳。因此大家记得，称义的反面是定罪，我们不被定罪，这是一个宣告，上帝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宣告每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救主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舍的身体所流的宝血就可以赦免他一切的罪，不但被赦免，他还被接纳，这就是称义。说称义的宣告，大家一定要记得，称义是个宣告，这个宣告呢是一次性的，不会说现在宣告你是无罪的被赦免了，那有一天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一个最后审判的时候，哦，你被定罪，那是不可能的。说称义是一次性完成的，那有人说不对啊，我身上还有罪，我还信主了，我还会犯罪怎么办？那是你成圣的生活，啊，称义和成圣不是一回事，称义是一次性的，成圣是一生的，从你信主开始到你安息主怀，那是一个过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被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宣布什么？我们是一群被他所接纳的人，不被定罪反而得到赦免，被接纳，不但被接纳还成为他的儿女，可以呼叫阿爸父，何等大的恩典。那有一天，但是我到那一天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怎么办？万一我还有犯罪怎么办？会，你我都会犯罪，不管你是小罪还是大罪，那一天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因着你已经被宣告被称义了，是无罪的了，你虽然你会受伤困碎，你像从火中抽了一根柴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记得那段，我们建造的工程，我们是草木火铁建造的，最后被烧火一过，像被经火经过的柴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被上帝所接纳。那么称义它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根据呢？称义这个最关键的一点，它一个概念叫归算。什么叫归算？归算是一个会计术语，刚刚什么称义，什么称义是个法庭术语，归算呢是个会计术语。什么叫归算？就说啊，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归算给他，归到给他了，归给他了，耶稣的义归给我们了，啊，其实是归算的含义。归算什么？归算不是我自己去做的，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我们的罪归给他，他的义归给我们。所以说我们本身不没有义，我们本身也不是义人，我们本身也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成为义，而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我们的罪归给他。所以这里是一个归算的含义。所以说刚刚我讲了称义包不包括赦免？包括赦免，但是称义要比赦免要宽得多。啊，赦免是什么？赦免就是说那位圣洁公义的法官宣告无罪释放，这叫什么？这叫赦免，这叫赦罪。称义呢，上帝所宣告的不仅是无罪，上帝还说什么？上帝所宣告被接纳。接纳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归到耶稣身上，因着我们的罪归给耶稣，耶稣的义归给我们，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可以接纳我们了。所以说这就是归算和称义的关系。所以说称义和赦免，赦免是一个负面的，啊，是负面的，免除刑罚， 称义是从正面的赐予我们公义的身份。说赦罪是什么？赦罪是好了，你走吧，无罪释放。那称义呢？你不但无罪，你不要走，你来到我面前来，被接纳，这是称义。所以说，赦免是免除刑罚，称义是宣告你不会再被惩罚了，你被接纳了，你可以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了。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因着这位大祭司他的死，我们今天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那有人说了，我被称义，我带给我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被称义了？好，称义带给我们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刚刚我们讲了，是讲赦免，最基本的啊，称义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最基本的是赦免，从此以后再不被定罪，好，神免除我们一切的罪。第二个结果呢，因着免除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脱离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记得，我们都会脱离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记得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不但是被脱离这个审判，我们还获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我会讲到永生的观念。永生的观念和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个长生不老不死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常常受中国那个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为永生就是永远活着，长生不死。错了，永生不是这一个。永生是指伊甸园当中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人可以永远和圣洁公义的上帝在一起，这叫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开始，永生是我们从我们觉知信主，相信主耶稣，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那天开始，我们已经和神永远在一起，那就是永生。就称义的结果就是获得永生。我们因着被称义，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个罗马书五章第一节特别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相合的含义是和好。称义带给我们另一个结果是儿子的名分，我们不但是被赦免，我们也不但是被接纳，我们还是被接纳为儿子。哇，这真是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何等大的恩典。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宗教，包括旧约圣经所记载的犹太教，也他们也不敢称呼那位圣洁公的上帝为阿爸父。但是这就是我们被上帝所称义的结果带来的事，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所称为义的人又要他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是什么？这个得荣耀不是今天在地上的荣耀，而是将来那永远的基业，在天上那新天新地当中与主同得荣耀。这就是称义的结果。称义最根本的什么？特别强调一点，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特别强调一点，这提到什么？这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特别提了一点，蒙神的恩典，因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告诉我们什么？称义是恩典。告诉我们什么？称义是白白的。上个主日我就讲，今天我们的人有一个习惯，我们喜欢得那种免费的礼物，只要看的是 free 的，哦，只要看的是免费的，我们就高兴死了。我们看到大字，只要是 gift， 只要是 free， 你高兴死了。但是不注意底下那行小字，小字好多好多的条件。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听到上帝的话语说，我们是买白白的称义，白白的恩典，白白的得救的时候，我们老觉得不放心，我们老觉得我要做点什么才能够有效。错了， 这儿特别告诉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说称义的根源就是神的恩典。同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称义的根本是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你看这是什么？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有人说太血腥，对，上帝的救赎就是血腥的。如果你去我们读圣经，看到会幕那个献祭就是血腥的，圣殿的献祭就是血腥的。不要以为那个利未人很圣洁，祭司很圣洁。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到说，祭司就是个屠夫一样。为什么？他要杀牲畜，要献祭，献完祭之后还要看烧没烧透，还要调一调。所以说那个祭司很清楚，清楚什么？清楚怎么调。你去读希伯来书四章那一段，你会明白，上帝的话语如两刃的剑，将我们的灵魂抛开，骨髓要抛开。就讲那一个，那个祭司真的是就像屠夫一样血腥。我们读，我们去看电影《耶稣受难记》，哦，太血腥，限制级不能看。耶稣十字架上的受死就是血腥。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血腥？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刚刚说什么？那位上帝是什么？圣洁公义的法官。圣洁公义的法官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这公平太重要了。最近大家看世界杯，你会发现足球比赛世界杯，那个玩家最恨什么？最恨的是那种法，那个裁判，如果是有黑幕啊，那么就气死了。不是我们看什么有什么意思，黑幕还看什么？所以许多人曾经听过高晓松讲过的一段，说哦，这个足球是国际足联，就是个最大的那种黑社会，所有的比赛都是安排好的，哦，所有的比赛都是那种广告商操纵的，都是那种世界上最大的那些赌博集团操纵的。有没有道理？想想有点道理，但是你想想真是那样想的话，没意思了。我们看什么没有意义？都控制好的吗？所以说这个比赛最重要的什么是公平。如果你关注世界杯，就发现今年加了一个特别的，为什么？以前加了个门线裁判，今年不是，加了一个最现代技术的，禁区内的无论是进球还是那种犯规还是点球，都要经过那种多次视频回放确认。为什么公平？因为历史上的冤案太多了，世界杯中的冤案太多了，因为全靠裁判一双眼嘛。所以这个公平太重要。你说我有恩典，哎呀好了，你犯规判你我没事放过去，那个犯规的一方高兴死了，但是另一方呢就恨死了。所以说当我们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讲那位上帝爱我，那位上帝爱我们这群罪人，上帝那位圣洁公义的法官宣告说无罪，无罪释放，我们高兴死了。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损失了什么？损失了他的公平。就像今天假如今天在西方社会很少了，那种在那种我们古代常常这样，某一个皇帝登基宣布什么？宣布大赦。赦什么？大赦什么意思？就是说是那些在法庭的那些监狱的人放出来，监狱人高兴死了，本来是判了多少年或者无期徒刑，突然是大赦了，很开心。但是呢监狱外的人就恨死了。哇，这个世界还有公平吗？有没有公平？这些监狱的人，他们犯罪的人都给放出来给大赦了，怎么可能？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的愤怒的审判是基于他圣洁的属性。基于他圣洁的属性，当他宣告我们无罪被接纳的时候，上帝一定要有什么？要有一个代赎的。所以说旧约当中那个献祭， 那个牛那个羊他没罪啊，他为什么要杀他？就是他替我们而死，赎罪羔羊是这样来的。所以说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和那位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他的公义和慈爱同时彰显了。为什么？当耶稣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世上所有人的罪归到耶稣身上，那位无罪的、那位圣洁的、那位公义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你我的罪恶。这是什么？这就是称义的根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没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受死，上帝的赦免没有意义。因为什么？这个上帝不值得相信。他虽然对这些人是圣洁公义的，但他却是不只有怜悯慈爱的，却损害了他的公义。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得被称为义，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做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愤怒。他要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好的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我们下边两次讲到，我们讲到耶稣的血，还会讲到挽回祭，这就是福音的核心。所以福音是好消息，是不是？是宣告我们被上帝所救赎，但是却没有违背上帝的公义。上帝不会解决一个问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上帝不会。福音，所谓的福音，就是同时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也同时满足上帝的怜悯慈爱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称义是什么？称义真的是上帝的恩典的。那么我们称义怎么称义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得知道因信称义。在这段经文当中三次出现信心，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说罪人被上帝称为义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信，我们就要相信。所以为什么要决志信主？就是要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而死，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我而流，我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的宝血可以洁净我的罪，这就是相信。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些道理太深奥，哎呀，没，我怎么能想清楚？哦，我本来是一个不义的人，人是不义的，我不但要接受我是一个罪人，我还要接受我是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我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是一个不能靠自己去得救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死，我却能够蒙救赎。哎呀，我真想不通，确实想不通。为什么？我的罪怎么可能归到耶稣身上去？耶稣的义怎么可能归到我身上来？耶稣为什么为我而死？他2000年的死为什么可以今天能够救赎我？那会儿我还没相信他呢，他怎么就能救我了？确实福音当中有许许多多用我们的理性想不通的地方。啊，上帝为什么不爱他？他为什么没相信？上帝为什么爱我？我相信了。这确实是，就是我们想不通，我们的理性想不通。理性想不通，我们就需要接受，信心的接受，接受什么？接受这恩典。我不知道上帝为何爱我，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也不知道2000年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什么可以为我而死，为什么今天我相信他，他的，我的罪就可以归给他，他的义可以归给我。但这却是圣经清楚明白向我们的启示， 我只要相信就好。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蒙耶稣耶稣基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我清楚知道，我今天是一个蒙耶稣所救赎，是一个被上帝所接纳，可以呼叫阿爸父的人。我清楚地知道，因着他的救赎，我今天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我可以脱离地上一些世俗的尘累，我今天可以来到他面前得享安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人，这就够了。我们是一个蒙受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无管你是尚未信主，还是你已经信主多久，如果你对上帝的话语你感到我想不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确实我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圣经的奥妙就在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深奥到一个地步，无论是今天研究神学都是一终生的人，具有多么深奥的博士学位的人，他也研究不透。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浅显到一个地步，每一个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虽然他没有文化，虽然他不识字，但是圣灵在他心中做工，他可以明白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基要真理。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奥妙。我们想不通的时候，接受相信，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只知道我是一个蒙受恩典的人，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怎能成为这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常常思想着恩典，常常记得着恩典。好，我们再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我们尚未认识你尚背逆你的时候，你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感谢你，当我们尚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可以相信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尚未明白真正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做出相信的举动，使我们可以接受你。我们也感谢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可以认识你，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是一群蒙恩的人，我们今天是一群蒙受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愿主的恩典常常提醒我们，愿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去回应着恩典。愿主赐福保守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